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开始讲解启示录，这是圣经最伟大的书卷之一，我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来开始讲解这卷书。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说。我向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要放松自己的时候，我会读一篇侦探故事，或者是一篇神秘小说。我要承认，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尤其是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通常星期天晚上我会看一篇侦探故事来松弛自己。有一次，大概是清早一点钟的时候，我读到故事的女主角被歹徒绑架，绑在77号火车必经的轨道上，再过20分钟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而在这个同时，故事的男主角却是无法来救他，因为他自己的双手被绑在椅子上，椅子底下有一枚点做的炸弹，眼看就要爆炸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看看表，是清晨一点，我必须睡觉了。可是我又不能让故事的男女主角停在这样危机的境况之中，于是我就翻到故事的最后几页，很快的把它看完。哦，我松了一口气，我看到男女主角安然无恙的坐在院子外面乘凉，他们后面是一所漂亮的小房子，四围有白色的篱笆围住，他们显然已经结婚了。在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小孩在玩，这是何等令人安慰的景象。于是我就翻回到原来我所读的地方，对男女主角说，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的脱险，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脱险的，你们放心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有一卷名叫《启示录》的书，它就告诉了我这世界要怎样结束。不过老实说，当我看到目前世界所发生的事，我实在不安。我看到的是一片灰暗的景象，我不知道它会变得怎样，但我会翻开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来读，我就看到世界的结局。现在看来，似乎魔鬼控制着世界，但是最终神要在地上掌权，神要夺回控制权，而事实上，神从来没有丧失他的控制权，而他也一直的朝着自己预定的时间走去。到那时候，他要安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这宇宙的宝座上。 现在这宇宙看来是幽暗，我想任何一个认为这世界的光景是乐观的人，他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对。这世界正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况之中。不过我也并不悲观，因为我有启示录这一卷书，我可以对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说，不要担忧，最终会没事的。弟兄姐妹，神最终要掌权的，所以我愿意跟神同在。正如加尔文说的，我宁愿现在失掉，将来赢得，而不要现在赢得，而在将来失掉。我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读启示录，也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读它。我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来解释这卷书，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有很多因素掺杂在这一种的心情里面。首先，可能是因为听众方面缺少圣经知识，因为启示录是圣经的第66卷，就是最后一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前面的65卷有认识，才能来到这一卷。我们对圣经的背景必须有认识才行，我们必须体会过圣经，而且对圣经的事实有认识。还有第二个使我感到恐惧战惊的因素，那是现代整个的气候。我们正活在一个黑暗、艰难和悲惨的时代里。我们看见，不管在哪些方面，无论是政府、政治、科学、教育、军事或娱乐，我们看见在任何方面的领袖都是失败的。教育家既然无法管理他们的校园，他们又怎么能够给这世界提供领袖呢？商业由大亨所控制，而演员在一些清谈的节目中出现，你听一听他们，就发觉他们言之无物，话说了一大堆，但都是废话连篇。这些人对社会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正缺乏有才干的领袖，没有人能够带领脱离这个道德混乱的局面。我们正活在艰难时期，我认为这是教会历史中最糟糕的一个时代。有识之士曾经就着这个时代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请你注意，下面我所引用的不是牧者的话，而是其他行业中一些特殊人士的话。芝加哥大学优雷博士，他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个饱受惊吓的人，而我要令你也惧怕。莫特博士环绕世界一周之后，他说，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危险的时代。他又提到我们将朝什么地方走去这个问题，他说，当我思想到人类的悲剧，思想到基督徒所牺牲的理想，我就感受到神正在为某些巨大的直接的行动做好准备。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几年前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为6岁到21岁的人提供教育看来是毫无作用的。他补充说，这世界恐怕不会持续太久了。丘吉尔也说，时间不多了。在一份杂志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基督徒的作用 是为世界的结局做准备。美国历史学家贝尔德博士说，全世界致力于审视未来的思想家和探索者正企图评估文明的价值，并且推测它的命运。文明之路的作者威廉·约克博士写着说，在五大洲的墙上所写的文字告诉我们，审判之日临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福斯耿克博士说，死刑的步伐声传入许多人的耳朵，时间是短促的。麦克阿瑟将军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全球缺少道德的重生，以致有一天我们要在原子弹爆炸中毫无希望的消失。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贝特勒博士说，结局不会太远了。现代的教会对我们所活的时代也毫无解决的办法，因此前景更是幽暗。虽然在二次大战之后教会人数有增加，但那只持续了几年，而增长的百分比从1884年的 20% 增加到1959年的 35%， 那是教会会有的最高增长。那也可能表示有教会为神火热起来，然后教会有了财富，并且推展许多的计划，但是近些年来教会又开始后退，对于现代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人以世界的混乱为题，正确地描述了世界的现况。当我们看看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真的是一片混乱。长久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展望未来的时候，都说有一个大危机正要临到，因此人们对启示录的兴趣就有所增加。虽然好多的解经家对启示录的一些细节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大体的解释来说，有四大解经系统。第一个解经系统认为启示录所说的一切已经在过去应验了，这个系统与约翰时代和尼禄或杜米先时代的附注有关系。持这一种系统的人认为启示录的目的是要给受逼迫的教会带来安慰，并且用象征性的手法写出来，使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明白。我承认这卷书是要安慰神的百姓，而历代以来他也安慰了他们。不过持这一种过去应验了的解经看法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启示录从圣经中拿出来了，因为他对这个时代已经毫无意义了。第二个系统是历史性的解经系统，他的看法是启示录在教会历史中一直不断的应验，也就是从约翰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应验。就着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而言，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一定的真理，但是在那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启示录这卷书显然是预言性的。第三个解释系统是历史性以及属灵的系统，这个系统改良了前面说的历史性的系统。这个学说认为那两只兽是指罗马帝国， 而启示录这卷书的目的是要鼓励基督徒。根据这个学说的观点，启示录已经大部分应验了，并且它对于今天的教会只具有属灵的教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无千禧年派，他的观点有大部分是来自这一个系统，他抹杀了这一卷书的目的。持这一种观点的人把启示录的事实看为象征，而他们也无法告诉我们那些象征到底代表些什么，那正是他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解经系统使启示录这一卷书的目的受到了损伤。第四个解经系统是所有千禧年前派的人所采用的，这也是我所接受的。他认为启示录基本上是预言性的，大多数持千禧年前派的人采用一定的解经形式，而这种的形式也是符合启示录的。它是从荣耀的基督之显现开始，然后教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接着在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被提，教会上了天堂，它不再是在地上的教会，而是成为了心腹。当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心腹要和他一同回来。在千禧年国完毕之后，将有一段试炼的时间，撒旦要暂时被释放，然后撒旦的叛乱要被平定，永恒就开始了。这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让我引述过去一些属灵伟人的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的等候基督的再来。他们并非等候大灾难，也不是等候千禧年，而是等候主的再来。这种期待的心情也正是今天持千禧年前派的人他们的心情和观点。与使徒保罗同工的巴拉巴曾经这样说，真正的安息日是那一千年，就是当基督回来掌权的时候。罗马的主教哥利勉说，让我们每时刻都等候神的国降临，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士美拿的主教波女甲说，主耶稣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将与他一同掌权。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拉丢说，要思想那将临的日子，并且等候他。血的证人尤斯丁说，我以及其他所有正统的基督徒都知道，将来在耶路撒冷有一千年的日子，正如以赛亚和以西结所宣告的。伊斯柳斯谈到主耶稣应许要在他父的国里再喝葡萄汁的时候，他说，这要等到主亲自再临到地上才能应验。特土良说，我们必须承认神应许了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要以为基督的再来会很遥远。加尔文说，圣经与我们一起等候基督的再临。富塞特说，早期的教会如格利勉、伊格拉丢、血的证人尤斯丁等，把基督的再临看为千禧年国的先兆， 然而教会丧失了他起初的爱，成为依赖世界权势的淫妇之后，他就不再是前去迎接新郎的心腹，而是在不等候他再来的情况下，自己在地上试图掌权。艾略特博士说，所有旧式的解经家，除了奥利珍和少数反对启示录的人之外，都是属于千禧年前派的。吉林沃夫说，千禧年前派是那些在使徒们之后最卓越的教父们所相信和教导的教义。哈尔拉克博士说，早期的教父如伊利纽斯、科土良等相信教会在千禧年前被提，因为它是早期教会的传统。到了第三、第四世纪，那些不受希腊怀疑主义影响的拉丁神学家也如此的相信。以上我引用了这些过去属灵伟人的观点，乃是要证明自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持着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如果有人说千禧年前派的观点是起源于100年前英国的一位女巫，那么这个人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发现早期教会的这些名人所相信的正是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好，今天我就把启示录的序言讲到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先为你读一遍，请你仔细的听，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基督耶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啊。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儿，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地、菲拉铁菲、 老底家那七个教会。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已经来到圣经的末后一卷启示录，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来讲解，来收听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宝贝的，也是很深奥的。我们恳切地祈求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从启示录书里面所听到的、所讲解的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使我们得到安慰，满有盼望，也使我们更加爱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